大家主日平安。经文是不是有点长？大家读得很辛苦，对吗？说到盼望呢，我们头脑当中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这块石头叫做望夫石，对吧？外形就超像一个妇人背着一个小孩。那这块石头呢？位于香港的新界沙田，是据说是香港最出名的石块，漂亮的岩石之一啊。然后我在 Google 上查了一下，其实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都叫做望夫石的东西，但这块应该是最像的，对吧？那么其实所有望夫石它背后的故事都差不多，就是说丈夫呢因为某个原因他就离开家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然后妻子就一直在家里面翘首以盼，对吧？然后盼着盼着就变成了石头。那么科学研究表明呢，人要变成石头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确实经常会使用相似的比喻来形容一个人盼望的状态，就是说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盼望基本上就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就像石头一样，而不是一个动作，对吧？当然如果在变形金刚当中它可能会动。在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彼得向我们指出的呢，就是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翘首以盼站在那里不动的状态，它不叫做盼望，这个不是盼望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彼得强调说，盼望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持续不断的动作。那么彼得前书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长长的经文呢，它的基本结构是有五个命令，或者我们温柔一点说吧，有五个不同的劝勉。那一章的13节呢是第一个劝勉，就说你们要专心盼望。一章的14到16节呢是第二个劝勉，就说你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17节到21节呢是第三个，你们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22节是第四个，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然后23节到2章的3节呢是第五个，就是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毁谤的话，并爱慕灵乃。那这五段之间呢，大家也看到这个结构它不是一个平行的结构。一章的13节它是整个这一个大段落的一个枢纽，它是整个段落的一个总纲，而之后的这个4点呢其实都是对专心盼望的一个注解，它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所谓的专心盼望到底要做些什么呢？那彼得提出了很重要的4点，就是要行事圣洁，要心存敬畏，要彼此的切实相爱，要爱慕灵乃。在彼得前书的整个的结构当中，或者至少在他前半部分的整个结构当中，1章13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这个句子的第一个单词大家刚才也读到了，是什么？所以，对吧？那么这个所以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彼得接下来要所说的话跟他在13节之前所说的那些话是有因果关系的。在1章的3到12节，那么彼得陈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long long ago 的时候我们讲过，对吗？就是神重生了我们，并且使我们得到了活泼的盼望，就是那个从天上来的基业和幕后的救恩。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是1章的13节到2章3节，这是彼得基于3节到12节的这一个事实所提出的劝勉。神既然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就要持定这个盼望而生活。1章13节呢，彼得对盼望有一个很细致的描述。什么叫做专心盼望呢？就是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那从中文来看，这句话有3个分句，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不过 这个句子的原文，或者说比较忠实于原文的英文翻译呢，它其实都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盼望。另外的两个分句呢，都是修饰这个主要动作的，就是对盼望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是应当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去盼望呢？应当要约束我们的心，并且谨慎自守。所以彼得所说的这个盼望，基本上来说有四个这样的要点。第一个就是盼望的内容是什么，他说得很清楚，我们所盼望的是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这里所说的显现的时候毫无疑问就是指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主再来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一章的三到五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想其中最大的当然是在永生。第二，盼望是应当要专心的。专心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盼望别的东西。人人都有盼望，而且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都有不止一个的盼望。而在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以后，我们也有可能像未信的时候那样怀着不止一个的盼望，就是说你既盼望得到救恩，得到永生，也盼望生意兴隆，老板赏识，男耕女织，子孙满堂。我们也盼望的这些东西都是毫无疑问是值得盼望的好东西。而我们如果短时间内还不能从这种想要鱼和熊掌兼得的这种心态当中走出来呢，也有可能是可以被原谅的。不过我们要明白的是，在神眼里面，这样的一种兼得的心态始终是不对的，因为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他告诉我们其实不用去盼望吃什么穿什么，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专注地盼望那些他希望我们去盼望的东西。第三个要点是说，盼望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当彼得在发出你们要专心盼望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态。那么希腊文的这种现在时态的命令呢，它表达的是一个要持续不断的去做的一个动作。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而是一个必须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或者在查经的时候，听到有人劝勉你说你要专心盼望，你就盼望一下，而是说什么？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时刻刻，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都是应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动作。盼望一下是比较容易的，盼望一生其实不太容易。最后呢，就是说，盼望它是一个准备好了，然后随时准备投入行动的状态。什么叫做约束我们的心？可能大家手上的圣经当中后面有一个括号，对不对？括号说的是什么？就是记起你们心中的腰。那其实这个要求在说什么呢？它不是在要求我们心无旁骛，约束我们的心。我们从字面上读起来好像是那种感觉，对不对？约束心嘛，所以我就要专心，我就要心无旁骛的去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其实这个短语它强调的不是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中东人他们的穿着习惯是什么？穿长袍的，对吧？那么穿长袍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方便行动，所以他一旦开始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他们要去耕田或者要去放牧的时候呢，他通常要把袍子给扎起来，就是要束起你们的腰。所以束起你们的腰它表示的是什么？是一个我准备要去做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经文在这里，彼得这里所说的呢，其实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打的一个比方，就是说你们要在心里面把你们的长袍给扎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们要在自己的心中做好随时投入行动的准备，谨慎自守。那么新汉语译本呢，它翻成要头脑清醒，我想这个翻译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整天浑浑噩噩的，昏昏沉沉的， 要保持一种清明在公的状态，其实这个状态也是为了什么？我随时可以投入行动嘛。所以彼得所提出的这两个分句，他强调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盼望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一种我预备好了随时要去 take action 的状态。那很明显的，在这样的四点当中，彼得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呢？我想大家可能整个的读这一句就明白，当然毫无疑问盼望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许他在十三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想突出的重点是第四点，就是说盼望是一个做好准备的状态。因为这一层意思是什么？他用了两个短语特意的添加上去，就是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但是呢，我们如果想要知道专心盼望到底是什么，到底彼得所说的这个准备好的状态是什么，我们就绝对不能停在一章的十三节，因为他没讲完。事实上彼得对于专心盼望的说明呢，到现在才刚刚的开始，就是在十三节那里才刚刚的开始，然后从一章十四节到二章三节，彼得告诉我们说专心盼望的人就应当行事圣洁，心存敬畏，切实相爱，渴慕灵乃。也就是说彼得所说的做好准备，那真的是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是一种在行动中的盼望，或者说盼望就是投入具体的行动，投入行动中的盼望呢，才是真正的盼望。我们怎么理解这一点？其实主耶稣经常将我们比作等候主人回家的仆人，那么我们可以沿用这个比喻来想一想这其中的关系。为什么彼得会把盼望跟接下来他说的一系列的行动联系起来呢？为什么有实际行动的盼望才叫做真正的盼望呢？假设我们就是那个仆人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仆人，正在等待我们的主人回家，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一定会按照主人的喜好，按照我们对主人的了解，在家里面做好准备工作嘛，对吗？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是爱干净的，那么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在家里把家里打扫干净，对吗？或者有可能我们也把自己洗洗干净，省得主人身上闻到我们身上的味道。如果我们知道主人是喜欢家里面亮堂的，那么怎么样呢？每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家里的灯都点起来。如果我们知道主人是有吃夜宵的习惯的，他每次回来都是要吃点东西然后才去休息的，那么怎么样呢？我们一定会在家里面煮好夜宵，或者最低限度是准备好煮夜宵的东西，对吗？这才叫做什么？这才叫做我在等主人回来，这才叫做我在盼望我的主人回家，对吗？如果我们一方面说我真的在盼主人回来，我希望他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结果呢，结果我坐在那里两手一摊什么事情也不做的话，我明知道他是爱干净的，可是我任由家里面乱成一团，我明知道他喜欢亮堂，可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让家里面黑乎乎的一团，我知道他想吃东西，可是呢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家里面还是冷锅冷灶了，那么请问这种状态叫不叫做真正的盼望啊？当然不是，对吗？没有人会相信那样的一种什么也不做的状态叫做你在盼望。接下去彼得就进入到了四个具体的例证当中。我们应当怎样为主人的回家做预备呢？首先他说就是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所等候的那位主人是圣洁的，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就要圣洁。圣洁的意思其实首先当然就是指造物主，就是指那位我们的神，他无瑕疵无玷污的那种状态或者属性。其次就被创造的 被创造的东西来说，不管人也好，器物也好，或者场地也好，指的就是一种它已经被分别出来专属于上帝的一个状态。所以圣洁这个字的重点不在于洁，而在于圣，对吗？就是在于它是跟上帝有关的。人的圣洁反映在行为上，就是指我们的行事为人跟那些不属于上帝的人是有分别的，因为我们只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而不顺从其他的标准。在本段的经文当中呢，彼得用圣洁这个字所提出的是一个更加具体的要求。什么叫做在所行一切的事上圣洁呢？当然这句话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在行为上应该与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不过在十四节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圣洁的对立面是什么，就是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就是在你还没有听到福音，还不曾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种对自己的欲望不加管理的状态。在那个时候人所顺从的是什么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顺从肉体嘛。彼得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的那种状态了，我们不再是蒙昧无知的了，那么就应该从一味的顺从自己肉体欲望的那种状态当中走出来。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没有欲望，或者说你有欲望就是犯罪了，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的欲望去顺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肯定不是叫我们禁欲，人有欲望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有时其实是必须的。神的心意是他希望我们按照他所设定的界限，按照他所设定的标准来管理我们的欲望。所以圣洁的对立面不是消灭欲望，而是放纵欲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对吧？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要与自己所爱的人执手偕老，这是不是不圣洁呢？当然不是，对吗？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美女就想要执手伸养众多的话，那就不圣洁了，对吗？又比如说看到窗外这么阳光明媚的天气，又难得是一个长周末，谁不想出去玩一下呢？对于被严寒关在屋子里几个月的堪培拉人来说，这种心情我相信是尤其可以理解的，而且神也绝对不会禁止我们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因为这种想法，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放弃来聚会呢？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借口，神知道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不论大事小事，不圣洁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欲望已经超出了神所设定的界限，却依然去顺服心里的那种欲望。第二点，我们应当怎样为主人的回家做预备呢？就是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经文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所等候盼望的那位主人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什么叫做存敬畏的心？其实被翻译成敬畏的那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害怕。不过呢，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个害怕。敬畏是一种怎样的害怕？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来说，这就好像是我们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对交通法规的那种态度。你怕交通法规吗？其实我不害怕，对不对？我不会瑟瑟发抖。我们是有一种警惕，我们因此因着这种警惕，我们会时刻的来检点自己的驾驶的行为，确保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超出这个交通法规所禁止的范围。因为我们知道法规是公正的，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法规的话，我们一定就会负上 相应的代价，对吗？如果你超速的话，似乎你超出多少，你所付出的 cash 是啊，会逐渐加倍的。同样的，我们敬畏神，其实并不是因为神是可怕的，我们并不是因为说耶和华神他是什么，是一个青面獠牙，是一个脾气暴躁、蛮不讲理那样的一个神。我们敬畏神，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公正的，他不偏待人，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我们曾经不认识他就苦待我们，但是他也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属于他的人，在幕后审判的时候就偏袒我们。耶和华既然是全然公正的神，那么不论我们是谁，在我们被他审判的时候，在最后的日子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完全客观的根据我们在地上的行为来做出判决。敬畏神的人就要明白这一点，就会按照神为我们定下的规则来生活。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在世寄居的日子，就是说我们暂时的住在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作为神国的子民，用一个中国大陆的比方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暂住证而没有户口。我们怎么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临时的居民，那么其实我们就不太会在意这个世界的规则，也不会过分的去追求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去行事为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临时居民的意识，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 PR， 都有 citizenship， 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更加尊重这样的一种规则，我们就会更加心甘情愿的来服从这个世界的规则，并且要在这个规则的下面努力的想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怎样来翻译纯敬畏的心度我们暂时寄居的日子这句话呢？用今天的话来说，纯敬畏的心就是按照神国的规矩生活，暂时寄居就是不要太投入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对神的公义认识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其实我们对神的敬畏或者说对神的规则的尊重就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个同样是来自于交通规则的比方，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很多人在国内的时候都不太守规则，你可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随便的变线，可能不打灯就直接转弯。可是很多人大家都会发现怎么样，哎，他到了澳洲来了以后他就变得乖了起来，对吧？他就乖乖的啊，顺着这条线走，他就乖乖的在黄灯的时候他就停下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他的驾驶技术也没有见得在澳洲就比在中国好到哪里去，他的行为却有不一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心里更清楚的知道的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法治，这个国家对于那些违规行为的惩罚可能要比中国更加公正严明的多。所以你怎么看这个规则，就决定了你会有怎样的行为。那么作为神国的子民来说，我们按照神国的标准来生活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在现实的环境下，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是说啊，我要按照神国的标准生活，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按照这个标准来生活的。我们再举一个交通的例子，大家知道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是攒够了一群人我们就一起过马路，对不对？就是不管说那个灯是红的还是绿的，只要攒够了一群人我就过马路了。那么会不会有人在别人攒够了一群人过马路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等变灯呢？有，对吗？那弟兄姐妹们，你自己有没有试过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试过。 你知道当你那样做的时候，当一群人攒够，有时候灯还比较长嘛，两分钟三分钟的红灯的时候，当一群人攒够了过去了，另一群人攒够了又过去的时候，你还站在那里的时候，来来去去的人他们是怎么看你的，你感受到了？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吗？明明我是对的，我站在这里等红灯是对的，可是那些人是怎么看你的？你当时那种感觉是什么？大家都很聪明，只有我是傻子，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想要按照神国的标准来生活一样的道理，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明明知道我是对的，可是我却会怎么样？有时候觉得自己 Why I'm so stupid。 但是能够支持我们按照正确的标准来生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确信，知道我所根据的这个标准是对的。就像站在那里等红灯，看着一群一群的人走过去的时候，能够支持你站在那里，能够支持你厚着脸皮看着别人投来奇怪的目光的是什么？我的标准其实才是正确的标准。第三，我们应当为怎样为一个主人的回家来做预备呢？就是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第四就是爱慕邻奶。因为他们两个在结构上共享了一个原因，所以我先一起把它提出来。我们还是来看第三点，因为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渐渐的长大，以致得救。而我们想要渐渐的长大，就离不开我们的团契生活和神的话语。先看第三方面，一章的22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相爱是什么？就是不要装模作样的相爱了，就是不要不咸不淡的相爱了，不要爱一半不爱一半，或者爱一时不爱一时了。我们既然顺服了主的诫命要彼此相爱，就应该拿出自己的真心诚意来，实实在在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彼得用了两个字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相爱，他说没有虚假，就是真心的，就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他说切实的，就是说要热切的，由衷的。其实这两个字大概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就是要真心的嘛，就是必须是要从心底面发出来的，是一种热切的感觉。然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顺服了真理，因为我们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我们有了真心爱人的能力。也就是说，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些不那么干净的东西的话，就像2章1节所说的恶毒、诡诈、假善、妒忌，那么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变得纯粹，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切实做到彼此相爱。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我们知道这是神所期望我们达到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希望我们看到的那个状态。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需要做到切实相爱呢？因为我们只有彼此切实相爱的话，才能真正的建立一个在基督里的团契。而参与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团契生活呢，则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不光是因为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在团契里面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团契里面有人可以安慰我们，在我们做错的时候有人可以提醒我们，就更重要的是因为如果没有团契生活，有很多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根本就实践不出来，这些话这些真理就不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就比如说爱人如己是最大的两条诫命之一嘛，对吗？可是如果我们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读经祷告的话，请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将爱人如己这条诫命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种本能呢？你根本就没有实践的机会，对吗？除非你发展出一种精神疾病，就是多重人格。我们为主人的回家要做的第四个预备是什么？爱慕灵奶。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所谓的灵奶就是神的道，就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我们顺从真理所得到的属灵的生命，就是神重生，神让我们重生以后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不是一个长成的生命，不是一个继承品，而是一个幼小的新生命。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得救的时候，你在受洗结束以后，你的实际的生理年龄是几岁，在神的眼里，在你的属灵生命上，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新生儿，对吧？我们都是零岁。我不知道零岁是不是很科学的一种提法，但是我们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当中应该是没有人从生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属灵上的成年人的。每一个重生的人，他都要经历一个就是从婴孩逐渐成长起来的过程。是婴孩就要吃奶，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对吗？不然的话，寇斯和屋里的奶粉就不会那么抢手。我们读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的时候呢，可能会形成一个吃奶可耻的印象。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呢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好像吃奶很丢人，嗯。可是这段经文所批评的其实并不是吃奶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恰恰是什么？恰恰是那些在该吃奶的时候不肯好好吃奶，以至于他们长了半天都没有长大的人，以至于他十岁二十岁了还是一个灵命很弱小的巨婴。所以吃奶并不是可耻的，该吃奶的时候怎么样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大口大口的吃。所以我们要爱慕灵奶，像那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如果我们有给婴儿喂奶的经验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所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吧？婴孩那些小朋友们吃奶，它是什么？它是那种迫不及待的，拼尽全力的，唯恐晚了一秒就吃不到的那种抢着吃的状态。虽然我没有给孩子喂过奶，但是我有尝试过亲手给一只只有一个半月的小狗喂奶，情况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小家伙吃奶已经吃到那个奶从鼻子里面都喷出来了，他还在继续吃。我们这些重生的人寻求神的真理，有没有像婴儿吃奶那么迫切呢？你也许会说，婴孩吃奶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没错，那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但是难道寻求神话语的喂养不应该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本能？所以呢，我们来总结，真正的专心盼望绝对不是守株待兔，就像这样，对吧？你选好一棵树，然后蹲在树的后面，然后日复一日的等着有一只兔子会一头撞死在那棵树上。傻兔子是有的，但傻兔子不会天天都有。守株待兔的人，他有没有一心一意的盼望呢？算是有吧。但是这种停在某个地方等着好事发生的状态，是不是彼得所说的专心盼望呢？绝对不是，对吧？彼得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专心盼望是一系列实际的具体的行动，盼望不是静止的懒散的，而是动态的勤奋的。只有行动中的盼望才是真正的盼望，而我们之所以要投入这些行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是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 我们的主人回来的时候希望看到我们的样子，他希望我们是圣洁的，他希望我们明白他是公义的，他也希望在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他的话语里有长成的身体。如果我们真心的盼望主再来的话，所以我们就会在眼前的每一天中都做好自己的预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讲到了四个方面的预备，对吗？就是要行事圣洁，心存敬畏，切实相爱，渴慕灵奶。这或许并不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的全部内容，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四个方面都是最重要的，都是非做不可的预备工作。因为行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努力的在一切的事上圣洁。因为神的审判绝对不偏待任何人，我们就应当存敬畏的心度我们暂时寄居的日子。因为神期待我们有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应当彼此切实相爱，就应当努力的学习他的话语。我们既然说自己是专心盼望神、盼望永生的人，那么就应该努力的在每天的日子当中随时的做好我们主人要回来的准备。今天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要懂得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自己的欲望，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比2000年之前要大得多，也多得多。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想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生活，而不顺从世界的主流文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最近刚刚经历的一些事当中，我们都明白，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好像就是用一些听起来非常高尚的字眼，比如说人权、自由、平等，去消灭那些按照与自己不同的规则思考和生活的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要爱人没有虚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爱是一种情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用理性，我头脑上知道我要爱这个人，可是我们真的很难用理性来迫使自己爱一个自己根本发乎内心不喜欢的人。道理我都懂，经常是这样，对吧？可是臣妾真的做不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要如饥似渴的来追求神的话语，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这算是一个不怎么读书的时代，圣经那么厚，而且大多数的圣经字还印的那么小，有时候还动不动来几句我看了似懂非懂的话，有多少人会愿意日复一日的读下去呢？但是那又如何呢？难道我们可以停止盼望吗？如果我们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而重生的人，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就是我们的本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脚步。不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诱惑，若我们向他求的话，难道那位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上帝会不赐给我们胜过各种诱惑的智慧吗？不论世界给我们的是青眼白眼还是青白眼，若我们向他求，难道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会没有能力保守安慰加力量给我们吗？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怎样不可爱的人，若我们向他求的话，难道那位爱我们的主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注入一种爱人如己的感动吗？不管我们是不是擅长读书，若我们向他求，难道那位启示了这一切话语的神会没有办法让我们爱上圣经吗？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当您降尊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并借着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既然是因着你而重生的人，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你都知道。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有智慧去面对这世上的诱惑。求你鼓励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在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当中行你的律法。 求你感动我们，使我们的心因着真道而洁净，从而可以真诚不虚假的爱别人，而不只是爱我们自己。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可以日渐长大。不论世界如何，愿从你而来的帮助常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的盼望始终不变，昼夜不停。我们同心祷告， 阿门。